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敬拜他。时间过得真快，从居家令开始实施到如今已经有5个月了。原本以为顶多只要过几个礼拜，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不但可以恢复以往的生活，而且还可以回到教会聚会，但是没有想到这次的疫情会是这么严重，不是几个月就可以把疫情控制住。虽然如此，这个疫情也是迟早要过去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只要做好防护的措施，就可以避免受到病毒的感染。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来聚会。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17章。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经文，由于17章的经文很多我们只挑选一部分来念。我们所要念的经文是第1节到11节，还有45节到54节。撒母耳记上17章第1节，非利士人召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民。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翼，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腹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 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也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目前在世界各地，不只是受到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而且呢还有水灾、火灾、风灾、蝗灾以及地震等其他各种的灾害。有许多人生活在困苦当中，也有不少人失去性命。恳求你特别来看顾那些受灾的人，供应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也求你医治那些在病痛当中的人，使他们的病能够得到医治。还有求你安慰那些失去亲人、朋友、失去家园的人，让他们能够在痛苦当中得到安慰。现在恭敬把以下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并遵行你的话语，以至于蒙受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要战胜人生的哥利亚。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应该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当我们第一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可能都会被这个故事的内容所震撼。一个既年轻又没有作战经验的以色列牧童，他怎么能够战胜一个身经百战的非利士人勇士哥利亚呢？如果我们把大卫和哥利亚摆在一起来看的话，简直就是小虾米对大金鱼。小虾米又如何能够战胜大金鱼呢？虽然在人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神的介入，就变为有可能。当许多人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都会把这个焦点放在大卫的身上，把大卫塑造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战士。虽然说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大卫是如何的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牧童，渐渐的要做以色列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角色的方向发展。但是呢，从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里面，不只是要让我们看见大卫在属灵生命上的特质，更是要让我们去认识他所信靠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把焦点都放在大卫的身上，就会忽略掉这个故事需要传递的主要的信息。因为大卫之所以能够征战得胜，不单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更是因为他倚靠神的大能。所以神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大卫只不过是一个主要的配角，要把 神给衬托出来。在这之前，非利士人虽然有几次被以色列人打败的经历，但是他们没有因此就放弃侵略以色列的野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卷土重来，再一次要来进攻以色列人的地方。所以扫罗也带领以色列人准备要跟他们征战，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双方各占据一个山头，不敢出兵。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要前去进攻山头的人是比较困难的，不但会消耗比较大的体力，而且也会死伤比较多的战士，所以双方都不敢贸然行动。就在那里僵持不下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推派加特人哥利亚出来讨战。这个人呢，人高马大，身高大约有3米左右，身上的铠甲算一算也重达50几公斤，手上的这个铁枪头也大概有6-7公斤重。可见哥利亚的确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难怪扫罗和以色列众人会如此的惧怕他，不敢出去应战。当大卫来到战场的时候，已经是过了40天了。哥利亚每天早晚都出来骂阵，可见当时以色列的将士已经在恐惧害怕当中度过了40天。然而他们除了恐惧害怕之外，却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连这个作王的扫罗也是如此，没有人敢出去面对哥利亚的挑战。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也会面对像这样的情况，只不过我们人生的哥利亚未必是在战场上的强大敌人。那么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哥利亚呢？在此，哥利亚所代表的就是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人生的哥利亚就是我们人生的巨大挑战。这个巨大的挑战可以是生活上的困难，也可以是属灵上的征战。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工作上巨大的难处，我们也可能会面对经济上巨大的困难，我们也可能会面对关系上巨大的破裂，也可能会面对健康上巨大的问题，也可能会面对世界上巨大的引诱，还有可能面对信仰上巨大的逼迫等等。但是不管我们所遇到的是什么巨大的难处，这些都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哥利亚。当我们人生的哥利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巨人站在我们面前一样，他在那里向我们发出挑战，他在那里辱骂我们。我们也可能因为他的巨大，觉得自己力不能胜，所以就因此感到害怕、无助，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虽然说我们人生的哥利亚在人看起来的确是巨大的，似乎是难以令人取胜的，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困难。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就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巨大的哥利亚，所以他不但不会惧怕哥利亚，而且他还可以战胜哥利亚。所以我们从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 也可以学习到如何来战胜我们人生的割礼。那么我们要如何战胜人生的割礼呢？首先就是要做好征战的准备。许多人在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通常只会看到他光鲜亮丽的那一面，却没有看到他在成功之前他所做过的一切的努力，像是严格的训练、艰难的考验，甚至于失败和痛苦的经历。同样的，在这里大卫的崛起也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轻松，好像大卫不费什么功夫就可以战胜哥利亚。事实上，在神给大利亚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前，神也给大卫许多锻炼的机会，他需要在平时就做好了准备，才能够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去面对重大的挑战。许多人以为牧羊是一件非常轻松容易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牧羊人除了要带领羊群寻找饮食之外呢，也要保护羊群，免得被人偷窃，或者是被野兽吞吃。所以牧人常常是需要守夜的，而且在野地里的生活也不是那么舒适。不但如此，有时候为了要保护羊群，还需要跟猛兽格斗。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7:34-36才会记载，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的狮子，有时来的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可见大卫并不是毫无准备的就要来与战士哥利亚作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只是来送死而已。他乃是在牧羊的过程里面就已经做好了征战的准备，所以在这里他才能够胸有成竹的去面对哥利亚的挑战。因此在平时我们也是需要事先做好面对重大困难的准备，以便在遇到重大的挑战的时候，能够因为已经事先准备好了，所以呢就能够像大卫这样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就算是在平常的准备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此大卫说到他有时所要面对的是狮子，有时所要面对的是熊，所以要预备好自己来应付狮子和熊，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预备好的事情，乃是要经过一番特别的训练才行。除了在体能上的训练之外呢，他还要习练某些的兵器或器械，这样才能够来跟猛兽搏斗。那么在当时以色列人因为不能够自己制造兵器，所以事实上他们没有什么兵器可以使用，只有甩石用的这个机旋可以使用。虽然甩石机旋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如果熟练的话也是一个可以致命的武器，因为利用甩石的机旋所甩出去的石头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5米以上，也就是时速 100多公里，而且以拉古的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是硫酸钡，它的密度是普通石头的2倍。有人以弹道学来计算，大卫所投出的那块石头，基本上就等于是一把.45的手枪所发出的子弹一样。所以如果大卫从小就练习使用甩石的机缘，并且有机会在牧羊的时候就使用它来对付猛兽的话，他应该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甩石手，可以在近距离之内击中任何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只用一块石头就将歌利亚击倒的原因，就像一枪毙命一样。所以大卫之所以能够击败歌利亚，绝不是侥幸，乃是有充分的准备，而且这个战斗的技巧是他经过多年辛苦练习才训练出来的，就像许多参加比赛的选手所受的严格训练一样，都不是轻松容易的事情。尽管大卫说他有打死狮子和熊的经历，但是我相信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可以打死狮子和熊。他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是去与一些比较不猛烈的这个猛的野兽格斗，慢慢的训练自己，最终呢才能够与狮子跟熊格斗。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应该吃了不少苦，也可能受过伤然后呢才能够锻炼出这样好的格斗的技能。同样的，在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歌利亚之前，神也会给予我们许多锻炼自己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学习信靠神，先来面对一些人生的小挑战。那些的小挑战可能是一时的失业，感染了某种的疾病，财务有点周转不灵，信仰受到冲击，关系有一些裂痕出现等等。如果我们能够在遇到这些小挑战的时候，就学会如何来面对这些小挑战，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其中慢慢的累积经验，以至于在将来能够去面对更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在小的挑战上没有学习来信靠神，那么在将来就很难在大的挑战上能够信靠神。就像扫罗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只会害怕，只会选择逃避，不敢去面对。因此呢，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在小事上来信靠神，这样一来，当我们在面对重大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信靠神，以至于能够去克服我们所面对的重大困难。要战胜人生的歌利亚，除了要做好征战的准备之外，也要勇敢的去面对。如果只是做好征战的准备，没有勇敢的去面对征战的话，还是不会征战得胜的。在此，为什么扫罗跟以色列人不敢去面对歌利亚的挑战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或者是说是他们忘记了神过去对他们的帮助，所以他们只看见自己的不足，只看见敌人的强大，却没有看见神是那位可以使他们征战得胜的神。 因此他们不但对敌人心生惧怕，不敢应战，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为什么他们会在旷野里面绕行，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呢？乃是因为他们害怕那地的亚纳族人。以色列人把亚纳族人看作像是巨人一样，把自己看作像是蚱蜢一样，所以就不敢去与他们征战，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进入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地。在此，以色列人也是如此的看待哥利亚跟他们自己，所以在还没有开始征战以前，他们就已经失败了，所以呢更不要说要征战得胜。那么在此，为何大卫能够勇敢的来面对哥利亚的挑战呢？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征战的准备，而是因为他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征战得胜。那么为何大卫能够相信神一定会帮助他征战得胜呢？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去对神的这个经历，神曾经将他从各式各样危险的环境当中拯救出来。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他看见神比哥利亚还要大。当他看见神，他所依靠的神比哥利亚还要大的时候，他就不会去看自己的软弱，他会去看神的刚强，所以他就可以相信神，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都会对他施神拯救，因此他就可以勇敢的出去面对哥利亚的挑战。如果大卫对神有许多的经历，也已经做好征战的准备，但是却因为自己觉得所面对的这个挑战太大，不敢去面对的话，那么一来还是没有办法战胜哥利亚。所以大卫虽然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神，但这一点也没有减少他自己所应该要采取的行动。同样的，当我们在遇到人生的哥利亚的时候，不管我们先前所做的准备是多么的充足，如果我们不勇敢的去面对它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胜过。所以呢，我们都应当要像大卫一样，不畏艰难，勇敢的去面对人生的哥利亚。要战胜人生的哥利亚，除了要做好征战的准备，以及要勇敢的去面对征战之外呢，也要来倚靠神去征战。虽然说大卫之所以能够战胜哥利亚，是因为他在战前就已经做好征战的准备，以及他在战场上他也能够勇敢的去面对哥利亚，但是并不是一个人有充分的准备就一定能够得胜，也不是一个人勇敢的去面对敌人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在此的哥利亚，我相信他在出战之前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他也是一个相当勇敢的人，他才敢如此嚣张的出来骂阵。哥利亚不但是自幼就做战士，有很多作战的经验，而且他还身材高大。不但如此，他装备齐全，他戴头盔，穿盔甲，装铜护膝，膝长枪，有人帮他拿盾牌。我们从哥利亚所做的这些作战的准备，还有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勇气来看，在人看来，他要打赢这场仗是万无一失的， 这也是以色列之所以不敢前去与他单挑的原因。因此，若不是神给大卫能力和机会的话，他也是难以战胜哥利亚。所以呢，在撒母耳记上17:45-47才会记载，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可见大卫虽然很有本领，但他并不是光靠自己所练就的一番本领来胜过哥利亚，他乃是依靠神的大能来胜过哥利亚。今天当一个人越有本事的时候，就越容易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事情。当一个人越靠自己的能力来做事情的时候，也就越难依靠神。像那样其实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在这里的哥利亚，他就是觉得自己很有本事，靠自己就可以打胜仗，结果就失败了。但是大卫虽然也有本事，但是他不单单靠自己的本事，他乃是来依靠神的大能来征战，所以最终他得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跟哥利亚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依靠自己，一个是依靠神。在此当哥利亚依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就轻看大卫，他就觉得大卫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拿着打狗棒，其实就是赶羊的杖，就要来跟他比武，真是自不量力。由于他这样的轻敌，他就没有注意防范，反而就给大卫有机可乘来攻击他。大卫因为依靠神来打仗，所以他可以不慌不忙的伺机而动，然后一举命中目标，让哥利亚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他可以胜过巨人哥利亚。许多时候，一个人如果不谦卑的话，他的优点很有可能就成为他的致命伤，就像哥利亚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能够谦卑的来依靠神的话，就算是他的缺点，也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救命丹。以前有两个乞丐沿着各城镇去要钱，其中有一个乞丐是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生过病的巨人，另外一位呢是经常在病痛当中的残疾人士。巨人乞丐经常不断的嘲笑那位瘸子乞丐，使他让他觉得非常的难过。终于他们走到了首都，那时正好有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国王的身上。国王呢有两位最信赖的仆人突然死了，一个是他私人的警卫，他是全国最强壮的人，另外一个是皇宫里医术最好的医生。所以国王就派人到各城镇各乡村去召集所有愿意来应征这两份空缺的强壮的人还有医生。国王最终从这些的人选里面选出了一个壮士还有一位医生，然后国王要他们来证明自己真的有这样的本事可以去填补那两个职缺。那个壮士就说：“我的主，我的王啊， 请让这城里最强壮的巨人都到我这里来，我一拳就可以击死他们。这个医生就说呢，请给我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残障者，啊，伤残者，我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将他治好。所以国王就派他的使者到城里面到处去找最强壮的人、最无助的伤残者，啊，他们就找到这两名乞丐，然后就把他们带到国王的面前。这个壮士他先出场，他一拳就打死了那个巨人乞丐，然后这位医生诊断了这位伤残者的情况，在一个星期之后呢，那个瘸子乞丐就被完全的医治了。在此，那个巨人的乞丐，因为他所夸耀的长处，所以没有能够保住他自己的生命，反而是那位残疾的乞丐不但得以存活，而且还病得医治。所以一个人就算有什么长处，也不要显摆，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其实一个人最大的长处应该就是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或者是其他事物。当一个人能够来依靠神的时候，神不但会来帮助这个人，而且还能够让这个人的长处发挥到极点，就像大卫一样。其实当一个人来依靠神的时候，就等于是把自己的能力加到无限大一样。我相信我们的数学都很好，我们来算一算数学，当大卫只靠自己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只是一个人的能力，但是如果大卫再加上神的话，由于神的能力是无限大的，所以大卫的能力就会变成是无限大的。像这样大的能力，还有什么人生的格力呀，是无法胜过的呢？当然没有。在《杨敏夫译集》的《清晨滴露》这本书里面，有一篇你加上神的短文，在那里说到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保罗说，别让人小看你年轻。这句话是年长的使徒对年轻的提摩太的鼓励。神绝不会让人因为缺乏经验而遇到挫折。我们常听人说，一个人加上神就是大多数，这是实在的。因为即便单是神本身就是代表大多数，神原本不需要人帮助他，但是他却希望有人能够来执行他的旨意。神很少用一大堆人，他常常用少数人，甚至于只用一个人，好叫神的荣光不至于被世界所遮掩。神喜欢运用小人物来成就大事。我们可能自视过高，而不愿意为神所用，但我们对神来说是永远不会失之过小的。以利亚加上神，能打垮450个巴利的先知；大卫加上神，能征服巨人哥利亚；但以利加上神，就胜过敌人的阴谋；基甸的300壮士加上神，就打败数千名敌军；一个童子把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里，就能喂饱5000男丁；摩西加上神，就拯救了几百万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当然了，即使神一个人，他也会获胜，只是神更愿意有人来执行他的旨意。主要安慰、帮助、救济人们，他需要人成为他的手， 他的脚，他的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有一所教会门前的耶稣像被炸坏的双手，该堂的执事会讨论之后决定不予修复。他们呼唤教会里面的信徒日后都能成为基督的双手，多为神出力来荣耀主名。弟兄姐妹，你现在有遇到人生的歌利亚吗？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人生的歌利亚，我相信在你的一生之中难免是会遇到人生的歌利亚。所以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像大卫一样，先做好征战的准备，等到真正遇到人生的歌利亚的时候，也要像大卫一样勇敢的去面对征战，并且依靠神去征战。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战胜人生的歌利亚，不但可以容神，也可以益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传讲和领受你话语的时间，感谢你借着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来教导我们如何战胜我们人生的歌利亚。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在平时就做好征战的准备，好叫我们在遇到征战的时候也能够像大卫一样勇敢的去依靠你去面对征战，以至于能够征战得胜。在此我们也求你继续来保守弟兄姐妹每天的生活，保守我们能够平安的度过这次的疫情。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